Brothers and sisters, I am grateful to participate in this devotional with young people.
弟兄姐妹们，我很感激能够和教会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同参加这场祈祷会。我爱你们，也感谢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同崇拜。苏珊刚刚谈到，也见证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当我们持之以恒在日常生活里应用他的教导，每个人必蒙得祝福，获得巩固。苏珊是一位正义的妇女，蒙拣选的女子，是我生命中的挚爱，而且她非常可爱。我一直沉思，也恳切地请求天父让我知道如何善尽今晚为各位服务的重责大任。我祈求圣灵的力量与每一个人同在，使我们能思考那些需要思考的事，感受需要感受的事，学习需要学习的事，进而去做我们所知道应当做的事，最终成为主心目中期许的模样。尼尔麦士韦长老是主耶稣基督受人敬爱的门徒，从1981年到2004年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达23年的时间。他的教导蕴含的灵性力量，以及他所树立的忠信门徒榜样，为救主复兴的教会成员和世人带来了诸多非凡的祝福，而且会持续下去。1997年10月，我和贝纳姐妹在百汉阳大学爱德荷分校接待麦士韦长老夫妇。当时麦士韦长老要在祈祷会上对学生和教职员演讲，校园里每个人都热切期待他的到访，为接受他的信息而认真准备。同一年稍早，麦士韦长老曾因为白血病而进行令他身体虚弱长达46个昼夜的化疗。完成治疗出院之后不久，他在四月的总会大会上发表简短的演讲。春夏两季过后，他虽然逐步康复，后续治疗也使得病况日渐好转，但是来到瑞克斯堡的时候，他在精神体力各方面仍相当有限。我和苏珊在机场迎接麦士韦长老夫妇之后，开车带他们到我们家里休息，在祈祷会之前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那天我们在对话当中，我问麦士韦长老他从这场大病学到哪些课题。我永远都忘不了他那明确而又直指人性的答案。他说，大卫，我学到的是不退缩比苟延残喘更重要。针对我的提问，他说出的这句答案蕴含了一项原则。在他接受化疗的过程中，他对这项原则体会良多。1997年1月，麦士韦长老夫妇开车前往医院，在那预定开始进行第一个疗程的日子，他们把车开进停车场稍事停留。麦士韦长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注视着妻子，伸手握住他的手说，我只是不想退缩。在1997年10月总会大会的演讲中，麦士韦长老以施基督赎罪之血为题，满怀真切之情的教导，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试炼或苦难时，也要像耶稣一样祈求天父让我们可以不退缩，就是不退却或打退堂鼓。不退缩远比苟延残喘来得重要。此外，领受苦悲而不怨天尤人，也就是效法耶稣。麦士韦长老针对我的问题说出的答案，让我不禁想起奥森惠尼长老的教导。惠尼长老也曾经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他说，我们所受的痛苦和所经历的考验绝不是突然的，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教育，帮助我们培养耐心、信心、坚毅、谦卑等诸般品格。我们所承受和忍受的一切，尤其是借着耐心所忍受的，都会造就我们的品格，净化我们的心灵，扩展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更谦和仁慈，更配称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经由忧患、苦难、考验、逆境而获得我们来到今生所要获得的教育。描述救主为了成就无限而永恒的赎罪牺牲而受苦的这些经文，对我而言不是变得更加深刻而深具意义。因此我命令你悔改，悔改，以免我用我口中的杖，用我的震怒，用我的怒气击打你，使你遭受剧烈的痛苦。多么剧烈你不知道，多么深切你不知道，是的，多么难以忍受你也不知道。因为看啊，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但是他们若不肯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是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痛，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而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然而愿荣耀归于父，我饮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做的准备。不论是在克西马尼园或哥哥他，救主都不曾退缩。麦士维长老也没有退缩，这位伟大的使徒坚定不移地努力前进，他受神眷顾，得以在世上多留一段时间去爱人、服务、教导及做见证。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他经由话语和具体引起和具体行动，将身为忠诚门徒的榜样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大概都会预期像麦士维长老这样身具灵性涵养、历练和才干的人，在面对病魔和死亡的时候也能明了神的幸福计划，而且会带着尊严、沉着而优雅的面对。麦士维长老确实是如此，然而我今天的目的是要见证这等祝福并非仅仅保留给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或者教会里少数的精选成员。自从我蒙召唤地捕麦士维长老去世之后，在十二使徒定额组里遗留的空缺，我被指派的任务和旅行使我得以认识世界各地许多忠信且勇敢无惧的后期圣徒。我要告诉各位一对年轻男女的故事，他们使我的生命深受祝福，帮助我学到重要的灵性课题，也就是不要退缩，而要让个人的意愿吞没于父的旨意中。我所叙述的内容和人物都是真实的，不过我没有使用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我把这位年轻弟兄称为约翰，把这位年轻姐妹称为希瑟，同时我也得到了当事人的同意，会引用他们个人日记里的部分内容。约翰是一位配称的年圣职持有人，也曾忠信地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传教返乡之后，他和一位美好正义的年轻姐妹希瑟约会结婚。两人在主的殿里进行永恒、今生和全永恒印证的那一天，约翰23岁，希瑟20岁。在我说出这个故事的时候，请各位牢记约翰和希瑟这两个人的年龄。大约在他们举行圣殿婚姻的3周之后，约翰被诊断出罹患骨癌，由于肺部也发现结节肿块，因此预测病况不佳。约翰在日记里写道，这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不只是因为我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更因为我才新婚，因此不知怎么的，总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丈夫。我是这个新家庭的供养者和保护者，但现在这个角色才当了3周，我觉得自己好像失败了。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谬，但是在危难时刻我真的有这样的古怪念头。希瑟写道，这是个晴天霹雳的噩耗， 我还记得这件事大大的改变了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在等待约翰的检查结果的时候，我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写婚礼感谢卡，但是一得知约翰罹患癌症之后，锅碗瓢盆这些事好像都不再那么重要了。那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但是我记得那天晚上就寝的时候，我对我们的圣殿印证满怀感激之情。虽然医生预估约翰只有30%的存活机会，但我知道只要我们忠信，我就有100%的机会与他永远在一起。大约一个月之后，约翰开始进行化疗。他描述自己的经验说，这些治疗让我更加衰弱，这辈子没有那么严重过。我的头发全掉光了，体重掉了19公斤，整个身体似乎快要瓦解了。化疗对我的情绪、心理和灵性也造成影响。在接受化疗的那几个月，日子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起起伏伏。尽管经历种种的一切，我和希瑟仍然保持信心，相信神会治愈我。我们知道必定如此。希瑟也记录下了他的想法和感受，说，我不忍心让约翰晚上一个人待在医院里，所以每天晚上都睡在他病房里的小沙发上。白天很多朋友和家人会来探视，到了晚上就变得很难熬。我总是盯着天花板，想知道天父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有时候思绪会游荡到黑暗的角落，害怕失去约翰的念头几乎将我击垮。但是我知道这些想法都不是来自天父的，所以我更常祈求获得安慰。主也赐给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三个月之后，约翰进行外科手术，割除腿部的一块巨大肿瘤。约翰说，这项手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会针对肿瘤进行病理检验，看其中有多少是活性组织，多少癌细胞已经坏死。分析报告是化疗效果的第一道指标，也将决定未来治疗所需的积极程度。手术之后两天，我去医院探望约翰和希瑟。我们谈到我在传道地区第一次见到约翰的情景，谈到了他们的婚姻、癌症，以及我们从城市的种种考验中学习到的永恒重要的教训。就在这相处的时光即将结束的时候，约翰问我是否可以给他一项圣职祝福。我回答说，我很乐意为他做这项祝福，但是我需要先问他一些问题。接着我问了他一些我没有打算问，之前也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问他说，约翰，你是否有不被医好的信心？如果天父的旨意就是要你在年轻的时候经由死亡，像传教士搬家那样到灵的世界去继续你的传道使命，你是否有信心顺从他的旨意不被医好？弟兄姐妹们，坦白说，我在灵的提示下向这对特别的夫妻提出这样的问题，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通常在经文里，救主和或他的仆人运用的是治愈的属灵恩赐，而且看出对方具有能被医好的信心。然而当约翰、希瑟还有我一起商量为这些问题苦思不已时，我们更加了解到，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为需要这位好青年被医好的话，那么唯有这对勇敢的夫妻首先具备了不被医好的信心，才能获得那项祝福。换句话说，约翰和希瑟需要经由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克服人人都有的自然人倾向，克服那种为了获得自己想要，同时也相信自己该得到的祝福而急躁的要求和坚持不肯罢休的态度。我们体会到一项适用于每一位忠诚门徒的原则，那就是对救主有坚强的信心，就是会顺从地接受他的旨意和时间表，即使结果并非如我们所愿或想要的。约翰和希瑟当然渴望、深切期盼，并且尽能尽意尽力地祈求能被医好，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诸于他们的一切，就像 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确实如此，他们要愿意把他们整个灵魂当献祭献给他，并且谦卑地祈求：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对约翰·希瑟和我来说，一开始似乎疑惑难解的问题，后来竟成为福音似非而是的道理中普遍模式的一部分。请思考救主的这番告诫：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他也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劝诫后期门徒，他说，由于你的话，许多高傲的人将被贬低，由于你的话，许多低下的人将被升高。因此有不被医好的信心，似乎很贴切地符合一种直指人心似非而是的强大模式，需要我们去寻求、寻找和叩门，才能获得知识和理解力。约翰在用了一些必要的时间沉思我的问题，并且和妻子谈过之后，他对我说：贝纳长老，我不想死，我也不想离开希瑟，但是如果主的旨意是要我，是要我像传教士那搬家那样到你的世界，那么我想我愿意接受。当我目睹这对年轻的夫妇面对灵性上极严苛的考验，却能顺从的把个人意愿顺服于神的旨意，我的心充满赞佩之情。但我目睹这对夫妻让他们强烈无人不能理解的渴望被吞没于父的旨意中，我的信心获得了巩固。约翰这样描述他对谈话内容和接受的反应的和接受的祝福的反应。贝纳长老跟我们分享了麦士韦长老的想法：不退缩比苟延残喘好。贝纳长老接着又问我们：我知道你有被医好的信心，但是你有不被医好的信心吗？这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概念。其实他在问我，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我不被医好，我是否有信心接受神的旨意？如果要我经历死亡到灵的世界去的时间已经近了，我是否已经准备好顺从和接受这项安排？约翰继续写道，具有不被医好的信心似乎是一件有违常理的事，但是那个观点改变了我妻子和我的想法，让我们全心信赖天父对我们的计划。我们学到我们需要有那样的信心，也就是不论结果如何，都相信主在掌管一切，他必会带领我们从现在目前的境地到达我们需要到达的境地。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从祈求请让我痊愈，变成祈求请赐给我信心接受您已为我安排的任何结果。我原本很笃定认为，既然贝纳长老是使徒，他一定会祝福我全身上上下下再度协调运作，而且我会跳下床开始跳舞或做到类似这样了不起的事。但是当他那天为我做祝福的时候，我很惊讶的他所有的话竟然几乎和我父亲、我岳父、我的传道部会长说的话一模一样。我了解到，不论是谁的手放在我的头上，终究都是一样的。神的能力不会改变，他的旨意会让我们个人知道，也会经由他所授权的仆人来显明。希瑟写道，今天对我而言可谓百感交集，我深深以为贝纳长老会把手放在约翰头上，然后完全医好他的癌症。我知道经由圣子的能力，他可以被医好。我是多么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当贝纳长老教导我们关于不被医好的信心后，我害怕极了。在那之前，我从来都不必面对的事实是，主的计划可能包括让我失去我的新婚丈夫。我的信心建立在我所想要的结果上。认真说来，我的信心只是片面的信心。尽管一开始恐惧不已， 但要具备不被医好的信心的这个想法，最后使我不再担忧，而是让我完全的信赖天父，知道他比我还认识我自己，他会做出对我和约翰最好的安排。做过祝福之后，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过去了，约翰的癌症奇迹般的渐渐缓解下来，使他能完成大学学业，找到知心的工作。约翰和希瑟两个人继续巩固两人的关系，共度人生。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约翰和希瑟的一封信，告知我癌症又复发了，于是再度进行化疗，安排手术。约翰解释道，这个消息对希瑟和我来说，不仅令人沮丧，也令人困惑。难道有些事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还没有学会？主是不是对我们有着更多期望？从小就是后期圣徒的我，到教会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每一项考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过老实说，我看不出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所以我开始祈祷，想把事情弄清楚，也祈求主帮助我了解为什么癌症复发这件事会发生。有一天我在阅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得到了答案，我读到了描述基督和他的使徒在海上的时候刮起一阵暴风的情景。当时门徒因为害怕船只翻覆，于是去找救主，问他，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正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得了癌症你不顾吗？我们想生儿育女你不顾吗？然而当我往下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找到了答案。主看着他们说道，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于是伸手平静了海浪。在那一刻，我不得不自问道，我真的相信这件事吗？我真的相信他在那天平静了海浪吗？还是这只是个很好的故事，很值得一读？答案是，我的确相信。由于我知道他平静了海浪，我当下知道他能够医治我。在这之前，我一直难以在我需要对基督有信心和他的旨意必得神这两者之间取得协调。我把他们看作是分开的两件事。有时候我觉得两者之间互相矛盾。我会问，如果他的旨意最终都是得胜的一方，那么我为什么应该有信心呢？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我知道有信心，至少就我的情况而言，是并不一定要知道他会医好我，而是他可以医好我。我必须相信他有这个能力，然后发生与否就全凭他的安排。当我让这个两个想法在我的生活里共存，把信心专注在耶稣基督上和完全顺从他的旨意，我找到了更大的安慰和平安。在生活中看到主的影响是那么非凡美好的一件事，各样事情变得井然有序，奇迹发生，看到神对我们的计划逐渐展现，不断地令我们感到谦卑。弟兄姐妹们，我要再次强调和重复约翰的话，当我让这两个想法在我的生活里共存，把信心专注在耶稣基督上和完全顺从他的旨意，我找到了更大的安慰和平安。正义和信心对于挪移山岳当然大有注意，只要挪移山岳是为了成就神的目的并且符合他的旨意，正义和信心对医治病人、耳聋、跛脚的人当然大有注意，只要这些医治是为了成就神的目的并且符合他的旨意。因此即使具有坚强的信心，很多山岳还是无法挪移，而且并不是所有患病虚弱的人都能被医好。如果所有的对立都被遏制，所有的疾病都被除去，那么天父计划里的主要目的便无法达成。我们在今生要学习的许多课题，唯有经由亲身经历， 有时候甚至得经由苦难才能学到。神期望也信赖我们能在他的帮助之下，面对短暂的尘世逆境，因而能学习需要学习的事，并在最终成为必须成为的人。约翰和希瑟的这个故事，既可以说平凡无奇，也可以说非凡无比。这对年轻夫妇代表了世界各地数百万忠信、遵守圣约的后期圣徒。他们怀着对基督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完全光明的希望，在这条窄窄的路上努力前进。在教会里，约翰和希瑟并不是在显著的领导职位上服务，他们和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并没有特殊关系，而且也会有怀疑和恐惧的时候。在这些方面，他们的故事平凡无奇。不过，弟兄姐妹们，这对年轻男女经由苦难和磨折获得了非凡的祝福，学习到关乎永恒的必要课题。我之所以和各位分享这件事，是因为约翰和希瑟与你们许多人一样，渐渐了解到不退缩比苟延残喘重要。因此他们的经历主要不是关乎生死，而是关乎学习、生活和成为怎么样的人。对耶稣基督的圣名具有信心，温顺的顺从他的旨意和时间表，努力不懈的努力前进，以及承认他的手在带领一切，这些在灵性上会结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产生神国中令人平安的事，为人带来喜乐及永生。当这对夫妻面对看似难以招架的种种挑战时，他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人类儿女当中与人行事和睦，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已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对你们许多人来说，他们的故事正是、曾经是、或有可能成为你们的故事。你们在生活中可能怀着和约翰希瑟相同的勇气与灵性眼光去面对曾经面对或将要面对类似的挑战。我不知道为何有些人是经由考验和受苦来学习关乎永恒的课题，而有些人则是经由救援与医治来学习类似的课题。我不知道这一切的原因何在，这一切的目的为何。我对于主的时间表也并非了然于心。你和我可以像尼腓一样说道，我们不明白所有事情的意义，但有些事情我确实知道。我知道我们都是慈爱天父的灵体儿女，知道永恒的父是幸福计划的创始者，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知道耶稣经由他无限而永恒的赎罪实现了父的计划。我知道主曾经为世人受伤残，他能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和巩固他们。我也知道今生的一大祝福就是不退缩，而是让个人的意愿吞没于父的旨意当中。虽然我无法完全了解这些祝福会如何发生，以及在何时何地为何发生，但我知道他们都是真的。我见证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也见证经由圣灵的力量，你我会有足够的知识，确切的见证这些事都是真、神圣、真实，而且具有功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祈求神赐予各位这项祝福。只要各位在生活中怀着对基督坚定不移的信心努力前进，必会蒙得祝福，有能力不退缩。我这样见证，并且祈求神赐予这项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